书接前文，从林收招病尸，把双月交单手，闯入鹿皮套。大师，既然这么说，咱们比武该结束了吧？
不着急，佟侠客，老衲深知你的柳叶摸身棉丝掌堪称一绝，兵刃比完了，我还打算跟佟侠客领教掌法，肯赐教否？佟某奉陪。别说废话，袖面高挽，佟林把大辫又盘了一盘，二人站在一处，四壁摇动，呼呼刮风，打的是太精彩。简短结束，80回合没分胜负。时光流逝，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150回合仍然未负胜负。两人肩上还打着，哎呦，季慈心里盘算着，这个佟林太难对付了，看来我使寻常的招数是万难取胜，我要赢不了佟林，这事儿怎么收场呢？
有了，
我要用大力金刚掌里的绝招野马分鬃绝户掌，把你置于死地。哎呀，既此为难呐！想当年呐，在少林寺学这套掌法的时候，有位老师曾经告诉过自己，这种掌法是看家用的，不准你随便使用，非得到势不可解的时候把它拿出来。什么叫势不可解呢？就是性命攸关，眼看你命保不住了，在这个时候你才能使用。我也曾在佛前发誓，因此闯荡江湖60余年，我也没使用过。今天没想到给佟林用上了，我算不算到了势不可解的地步？可以说将就算吧。我也不算欺骗老佛爷呀，望佛祖慈悲原谅弟子啊。他把主意打定好了，至于这个招怎么使，那不是说搬过来就用，招里套招，招里引招，你到了一定的时候才能使唤。表面上看不出来，打着打着，冷不丁祭司双掌一晃佟林的面门，佟侠客招。佟林一看来势凶猛，赶紧用双掌狮子插花往上一架，开一托他的双掌上当的。祭司这一招是虚招，领佟林的眼神啊，欺骗对方，要不怎么叫虚招呢？佟林双掌交叉着往上一抬，整个把胸脯、腹部、裆、腿都暴露出来了。祭司要的就是这一手， 哈哈，心里的一闪念通灵了，该着你小子倒霉呀、啊！我佛慈悲，助弟子一臂之力呀、啊！他急忙把双掌往回侧，一翻腕子，猛扣铜林的两肋上。说时迟，那时可快呀、啊！铜林双掌往这一架，低头压下，人家变了招了，掌奔两肋来了。铜林赶紧落双臂，扛他的双掌往下一落，身子一哈，正好把脑袋往前一送，就送到济慈面前。济慈一看，嗨，怎么那么顺呢？我怎么领铜林，铜林怎么走啊？我要的就是这一手。铜林，你给我再次双掌一侧，猛往上一扣，猛击铜林的后脑勺。他那掌跟大蒲扇一样，单掌开杯，及时如粉，拍那石子跟拍豆腐差不多，要拍在人脑袋上能受得了。他使了十成十的劲儿，呜，快似闪电一般就砸下来。台下边，南侠司马光，北侠邱佩云，西方大侠于成，风流侠张子美，二侠侯杰，镇东侠侯廷，大叛飞行侠苗泽，等等众人看得十分真切，这都是行家里手，能看不出怎么回事来吗？一看铜林上了当了，把脑袋递给人家了，这一掌落下去，焉有命在。所有的人全都惊叫了一声啊！远水不解近渴，都在台底下呢，离着台子那么远，看见真有什么用？谁也过不去，谁也帮不了忙了。二侠侯杰把眼一闭，心说：“海川呐、啊，我的好兄弟，没想到你把这条命扔到了铁山寺。”结果大伙全猜错了，铜林呢、啊，一点都不傻。铜林这头一招上了当，双手狮子插花往这一架，架空了，人家双掌一翻，走下盘奔两肋。铜林明白了，哦，迎门三不过，尽命绝命掌啊，三环套院的招数懂了。故此在第二招上，铜林也改变了路数，分他的双掌是假的，有意把脑袋往前一探，这叫卖招，给你个便宜，我看看你祭祀干什么，你肯定得奔我头上猛击，你不能想旁的，你认为我肯定得输，我就利用这个空隙用巧招赢你。看这玩意儿，这头脑反应得非常灵敏，铜林一松这脑袋也是假的，济慈误以为是真的，双掌实白白往下一摁，哪想到铜林 使那个鹞子大翻身，啪一掉个，这身子揉一声，正好转在济慈身后。济慈是双掌拍空，整个来个大哈腰，好悬没摔个狗啃屎。再想变招，为时已晚，丛林正好转他身后，巴掌就立起来了。心说这回说什么，你这后边整个交给我了，真要叫丛林这一掌拍下去，济慈是不死即伤。丛林掌也立起来了，济慈也知道完了，他一闭眼完了。没想到我的能耐不如丛林，让人家把我给骗了，我这绝命掌也没好使唤，把自个儿命搭上了，他一闭眼等死。就在这么个时候，有一个人哭着登上比武台，嚎啕大哭：“铜侠客，掌下留情，铜侠客别打！”铜林稍微一迟愣，赶紧把掌收回。仔细一看，上来这出，头顶麻冠，身披重孝，腰系麻绳，手举哭丧棒。谁不懵登，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儿。济慈闭眼等死，听这声音十分熟悉，声音苍老。他赶紧把腰直起来，闪退一旁，揉揉眼睛一看，谁呀？正是授业的老恩师水晶长老雅然和尚，铁扇寺的老老当家的。您还记得吗？咱前门书说过，牛小子误走帽山的后山，在极乐禅林遇上了这位老当家的，还在他的极乐禅林睡过一宿觉呢。就是那老和尚。再看水晶长老来到比武台上，以哭丧棒拍地，用手指着济慈：“孽障冤家，我把铁扇寺千年的古刹禅林交给你们弟兄了，满指望你们发扬光大，哪知道你们把清净禅林变成了战场，以九月九重阳盛会为名，把众人给骗来，暗设十条绝狐计，想把天下英雄一网打尽。济慈啊，你造孽太深了，你哪里是出家人，你哪里是我的弟子，分明是我的催命鬼，是老僧的冤家对头，你打死我吧，你打死我吧。说着跪到比武台上，面向西边一头杵地，哭的是目中流血。济慈一看是师傅，他傻眼了。要说济慈啊，比济源强得多，怎么的还有点人心？ 济慈也跪下了，跪在师父后头。师父，师父，原谅弟子，弟子的确罪孽深重。师父，以身体为重，您别太难过了，您怎么处罚我都行。师父，您保重啊。和尚们一看傻眼了，你看我，我看你呀、啊。二当家的纪元一看老师亲自出马了，哭得这般悲痛，他也站不住了，领着四大名僧飞身上了比武台，给老师也跪下了。纪元也紧劝师父，千错万错，弟子我的错，您千万保重，您打也打的，骂也骂的，您节哀呀，师父。永亲王在下边看的真真的，一开始他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后来问身边的东侠，这怎么回事？东侠向他一解释，哦，是这么回事。咱们别看热闹，咱也上台劝劝，走。看来这老当家真是好人。永亲王率领群雄也登上第五台，经过再三解劝，水晶长老才止住悲声，看了看徒弟们跪在脚下，他问济慈：“济慈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师父听您的，您说怎么办，弟子怎么办？你看，好，好啊！既然这样的话，你们就等候处置吧。”老和尚把眼泪擦了擦，一转身面对佟林：“佟大侠，你的为人，你的品德，你的武艺，老衲全知道，太高尚跟济慈济缘没法比呀、啊！我对佟侠客十分崇敬，佟侠客，你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解决？老衲听您的。”佟林一摆说：“不，佟林算个什么呢？怎么敢做这种主呢？既然老人家打算和平解决此事。”我推荐一人，就是这位。你看水晶长老啊，他怎么能认识雍亲王呢？一看面前这人能有四十，面似银盆，浓眉大眼，鼻直口方，腰板拔着，胸脯鼓鼓的，不认识。佟侠客，这位实不相瞒，有什么我全端出来了。这位就是当今雍亲王四皇子固山多罗贝勒爷。我先述个罪说，他就是爱新觉罗胤禛。弥陀佛！水晶一听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赶紧撩衣服跪在雍亲王脚下：“阿弥陀佛，老衲怎知贵人驾到，有失远迎，罪该万死。”那位说，水晶长老那么高的身份，铁扇寺的老老当家的，还给雍亲王磕头吗？对了，您别忘了，铁扇寺是武术的组织，跟官面没法比。雍亲王那是国家的皇子，贵为一国的亲王， 在那封建社会等级森严呢、啊、你一个老门长老当家的算个什么呢？充其量你是个老百姓，你不可偷谁可偷？所以才这么恭敬。雍亲王双手相搀，把水晶长老搀扶起来，先给他相相面。哎呦，一瞅这老和尚真够老的了，能有100岁了吧？眉毛刷白，但是面带慈祥。看罢多时，雍亲王才说：“老和尚，好吧，既然你有意和解，此事就包在本爵的身上。但不知我说话能不能算数呢？你手下人能不能听我的呢？”弥陀佛，王家千岁。这一点老衲还敢保证，既缘既慈，或者是铁扇寺的众僧，哪一个胆敢不听我要儿的狗命？说着话一转身问他手下的人：“你们能听不？”“弥陀佛，能听能听，我们都听。”哎，水晶这才放进去。爷，您看怎么样？好好好好，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哎呀，这比武台上地方狭窄，也不是谈判的地方，是不是？咱找个合适的地点。爷，大驾金身，赶奔大雄宝殿吧。离开比武台，群雄全跟着，又回到前山铁扇寺大雄宝殿。那院里的人全都跪坐呀，没坐的全都站着，谁都没走，想听个结果。就这样，雍亲王一点名，铁扇寺的济慈济源水晶长老为代表。众门户之中的以把德高老剑客为代表，这面佟林、东霞等人为代表，开始和谈。